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预告大规模裁员，停工补薪问题成两党新的争议点。
联邦政府停摆，近200万员工薪资暂停，移民服务持续。
白宫动用关税收入维持弱势妇女儿童基本营养 WIC 的运作。
纽约侨领王一冰被 ICE 逮捕，疑似涉嫌身份问题和中共统战活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可能在4-5天后宣布大规模政府裁员。此外，是否补发停摆期间雇员工资问题也成为两党的新争议点。川普总统指出，如果政府关门情况持续下去，裁员规模将非常大，很多工作岗位将永远无法恢复。川普也说，民主党犯了一个大错误，让政府停摆，反而给共和党一些机会，得以消除几十亿美元的浪费、欺诈和资金滥用。目前，联邦政府因国会拨款法案受阻，已经进入停摆第二周。参议院周一投票再次失败，没能通过众议院支持的一项短期拨款法案。由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起草的一份备忘录说，在政府停摆期间，工作人员无法获得补偿。在美国各机构和部门暂停非必要运营将近一周后，这个消息加剧了两党之间的对抗。外界认为，这份备忘录可能为政府重新开放后拒绝为部分联邦工作人员补发工资打开了大门。此举将加强对政府在停摆期间的法律审查。
联邦政府部分关门，周二已经迈入了第七天。约200万名联邦员工的薪水已经暂停发放，其中近75万人被强制休假。随着预算僵局持续，部分联邦机构被迫暂时关闭，部分则需要留守岗位无偿工作。其中，美国移民局是否仍维持运作，也是民众关注的问题。社会安全署表示，退休金和残障福利照常发放。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的支出不受影响。农业部指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营养计划仍有资金维持运作。邮政署则因不依赖国会的拨款，全国邮局照常开放。航空和安全部门超过13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和约50000名运输安全管理局的官员仍需上班，但暂时没有薪水。近200万名现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也持续执勤，司法部负责移民法庭的员工维持运作。移民局、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都维持正常的运作。移民律师指出，大部分移民服务照常，但工作签证等业务可能推迟。国务院签证流程属于自筹资金运作，目前仍可正常发放文件。截止到周一，参议院仍未能就预算方案达成共识。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宣布，众议员的选区工作期将延长到10月13号。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二宣布了一项计划，将利用关税收入在政府关门期间维持针对弱势妇女儿童的特别补充营养计划 WIC 的运转。他指出，国会两党迟迟不能通过对政府的短期资金法案，使得 WIC 项目资金本周将耗尽。莱维特说，川普政府不会允许贫困母亲和他们的婴儿因为民主党的政治游戏而挨饿。值得庆幸的是，已经找到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把232条款关税收入的资源转移到这个关键项目上。周二，政府关门已经进入第七天，还没看到结束的可能性。很多政府机构都依赖结转资金，也就是之前由国会拨款，在新财年仍有剩余的资金来缓解政府停摆的影响。随着国会两党在短期拨款法案上陷入僵局，政府资金断档进入第二周，部分资金开始枯竭，各机构也会很快进入政府停摆的新阶段。白宫官员在政府关门第一天就警告说，关闭政府将对民主党支持的几项社会福利项目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 WIC 项目。
纽约布鲁克林华人社区最近爆出了震撼消息，原本应出席中秋活动的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会长王一冰 日前突然失联，上周五被发现，他已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逮捕，目前关押在路易斯安那州。大纪元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王一冰曾在9月份向一名当地侨领表示，他被人告上法庭，请求侨领写信帮他背书有社区贡献，但对方婉拒。不久后，他曾表示事情搞定，没想到突然被捕。有消息指出，他可能因婚姻绿卡出现问题被 ICE 盯上。此外，他在2023年曾被 FBI 约谈2个半小时，询问他与中领馆的关系以及是否从事外国代理人行为。王一斌刚到美国一年时，曾在2018年参与中共“一带一路”相关大型旗袍文化活动。2019年又成立了台山侨胞妇女联合会，曾派发由纽约中领馆提供的新春包，被质疑与中共统战系统关系密切。布鲁克林华人林飞表示，王一斌没身份，但平时却比较高调，让人很难理解。他提醒在美华人应守法、低调，不要忽视法律风险。王一斌过去还曾参与抗议台湾总统过境的活动，引起 FBI 注意。有探员甚至曾经直言，他为中领馆工作是间谍行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遭哈马斯袭击满2周年之际，多国发声敦促达成停火协议，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在白宫会晤加拿大总理卡尼，聚焦贸易和安全议题。川普表示，美加关系复杂，既相爱又竞争，需要一份全面的协议。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在白宫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工作会谈，讨论贸易问题。这是在贸易战背景下，双方6个月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目前，川普总统致力于改善全球经济秩序，以利于美国企业发展，而美加这两个邻国在贸易政策上仍然存在分歧。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川普总统率先发言，他说，我们将讨论贸易问题，将讨论很多不同的事情，肯定会讨论加沙问题。卡尼表示，川普是一位具有改革精神的总统，已成功让北约伙伴国对国防开支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承诺，还促成印度与巴基斯坦、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实现了和平，同时也打击了伊朗的恐怖势力。针对双方尚未达成新的贸易协议，川普承认，他和卡尼需要解决一些复杂的关系问题，美加之间要谈论的是一份全面的协议。总统说，因为我们之间有天然的冲突，但我们也彼此相爱。卡尼则表示，正如川普总统刚才所说，在某些领域我们存在竞争，但他说，在更多领域，我们携手合作才能更加强大，这正是我们继续关注的方向。我们将达成一份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他并指出，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在会谈前，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出，两国已于上月启动磋商，为美墨加协定首次联合审查做准备。卡尼此行的重点将放在经济与安全合作的共同优先议题上。目前，美国加征的关税令加拿大钢铁、铝、汽车和木材等关键行业遭到重创。2025年以来，安大略省制造业已经宣布裁员数千人，铝出口量下降幅度达2位数，林业部门也出现了失业，投资决策也陷入停滞。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哈马斯袭击以色列2周年之际，美欧领袖齐声谴责恐怖行动，并敦促释放人质。川普总统重申将彻底摧毁哈马斯，结束加沙战争。同时，伊哈谈判在埃及持续进行，双方是否能达成停火协议备受国际关注。请听报道。
周二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2周年的日子，美国和欧洲多国以及欧盟领导人分别发表声明，谴责这一血腥事件，并要求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并结束加沙战争。 周二，以色列民众在全国各地聚集，参加遭哈马斯袭击2周年的纪念活动。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动空前规模的火箭弹袭击，并派武装分子从海陆空潜入以色列社区，展开大规模屠杀，并劫持大量人质。川普在周二发布的一份信中表示，他决心让所有人质回家，并确保彻底摧毁哈马斯，使这些恐怖行径永不重演。请相信，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结束这场冲突以及国内外的反犹太主义浪潮。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哈马斯代表团在埃及沙姆沙伊赫的谈判进入第二天，双方能否就人质释放和加沙停火达成协议备受关注。周三将进入关键阶段，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等斡旋方将会派团队加入谈判。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二表示，以哈谈判已取得进展。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对谈判持乐观态度，但仍非常谨慎。多家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川普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川普女婿库什纳预计周三抵达埃及，这两人深度参与了川普的加沙和平计划的制定。卡塔尔首相阿勒萨尼也将于周三上午前往沙姆沙伊赫加入以哈间接谈判。哈马斯周二表示，尽管希望根据川普总统的计划达成协议结束加沙战争，但仍有一系列要求。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希望先将谈判重点放在停火以及释放人质和政治犯的后勤安排上。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调查发现同盟国出口管制漏洞，导致中共企业仍然大买尖端芯片制造设备。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乌克兰送普京生日礼，打击深度创纪录；美国可能提供战俘给乌克兰
；OpenAI 接中共滥用 AI 监控行动，关闭多个涉及政府账号；
国际能源署下调全球再生能源预测，警告中共仍垄断关键供应链；
美国下周起对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已经3年半多，目前仍未见和平的曙光。10月7号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生日，乌克兰在前一天特地送上一份生日烟火，以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西伯利亚秋明市的一座大型炼油厂，攻击距离约2100公里，打破八月创下的1800公里的打击记录，显示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打击能力大幅跃升，已经把俄罗斯的腹地，甚至是接近亚洲地区的全，甚至是接近亚洲的地区全部囊括在内，也暴露俄罗斯深层防空漏洞，并重创俄方炼油供应和战争经济。经济学人数据显示，乌克兰的回击已经使俄罗斯将近20%的石油提炼能力瘫痪，直接影响俄罗斯出口收入和前线燃料供应。分析指出，乌克兰这次打击给普京生日送礼，直接传达了乌方具备在任何时刻挑战俄罗斯领导人核心利益的能力，无疑是对克里姆林宫威信的一次重创，将迫使俄国重新部署战争资源的配置。另一方面，乌克兰情报指出，古巴招募了大约20000雇佣兵到俄罗斯参战，他们多数以每个月大约2000美元的诱因被骗上前线。在国际援乌方面，以色列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将强化乌方对关键城市和设施的防护。而最有可能扭转战局的是，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川普总统表示，已经基本做出决定， 但要求乌方说明使用计划，以避免战事升级。对此，俄罗斯则严厉警告，此举将导致新一波重大升级。由于战斧射程约2500公里，以精准打击和遥远射程而闻名，一旦交付，将使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从无人机提升到战术导弹级别，理论上可触及俄罗斯欧洲部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任何目标。这项议题已经成为国际瞩目的高风险节点。
OpenAI 于周二发布最新的公开威胁报告，证实已关闭了数个 ChatGPT 账户，这些账户与中共政府实体疑似有关联，涉嫌利用 AI 寻求开发大规模监控工具，协助网络钓鱼等违反 OpenAI 国家安全政策的行为。报告指出，被关闭的账户曾提出多项具体的监控请求，包括社交媒体监听工具，用于扫描特定的极端主义言论、民族、宗教和政治内容，以及分析交通订票，并与警方记录对比，以追踪维吾尔族群体的出行动向。此外，还涉及网络钓鱼和技术竞争等恶意活动。报告说，尽管 OpenAI 模型并未在中国大陆正式提供服务，但疑似用户可能透过 VPN 等方式接触平台。OpenAI 也在报告中警告，中国在推进其专制版的 AI 方面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凸显必须警惕 AI 技术在威权统治下被滥用的重大风险。
国际能源署周二发布报告，下调了2030年前全球可再生能源预期，并说川普政府的能源政策正在抑制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发展增速也因此放缓。国际能源署表示，美国联邦税收优惠政策提前终止以及其他的监管变革，导致国际能源署对美国市场可再生能源增长预期较去年预测下调近50%。国际能源署补充说，中国从固定电价向竞争机制转向，正在影响项目经济收益，致使中国市场可再生能源增长预测值下调。然而，国际能源署的报告同时指出，太阳能、光伏和风力涡轮机所需稀土元素的全球供应链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共手中，全球供应链安全持续面临风险。尽管各国正投入新资金以实现供应链多元化，但是到2030年，关键生产环节在中共的集中程度仍将维持在90%以上。能源部长莱特9月对 BBC 说，川普政府对欧洲依赖中国的可再生技术深表忧虑。他强调，中共可能掌控你的能源系统的运作。
距离美国对中国相关船舶征收港口费用只剩下了一周。川普总统此举的目的在削弱中国造船业的主导地位，并有助于资助美国造船业的复兴。预计这将使十大航运公司明年增加32亿美元的运营成本。川普政府表示，征收的对象包括由中国企业建造、拥有或营运的船舶。美中两国在造船能力上存在巨大差距。去年，美国造船厂建造的商用船舶不到10艘，而中国造船厂的产量则远超1000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建造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已通知船东营运商，需要自行确认其船舶是否需要缴纳费用。尽管在业界反对下 ，USTR 已放宽最初提案中的收费标准，豁免了许多美国本土运营商，并延长了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收费期限，但是同时扩大征收范围，将所有非美国建造的汽车滚装运输船纳入其中，悬挂美国国旗的船舶除外。报告指出，中远集团明年的费用可能高达15.3亿美元，这几乎占预计十大航运公司总成本32亿美元的近一半。为了避免费用，包括法国 CMA、CGM 在内的其他航运公司已经表示，他们已经重新部署中国建造的船舶，调整其航运路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会调查发现盟国出口管制漏洞，导致中共企业仍大买尖端芯片制造设备，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总部位于纽约阿蒙克的科技巨头 IBM 宣布，正在与人工智能研究机构 Anthropic 合作，将其 AI 技术 Claude 大语言模型系列整合进部分软体产品中。自去年9月推出的 Claude Enterprise 以来，Anthropic 一直在积极进军企业市场。目前，首个使用 Claude 的产品是 IBM 的整合式开发环境，已向一部分客户开放使用。同时，IBM 还宣布与 Anthropic 合作推出一份指南，说明企业构建、部署和维护企业级 AI 智能代理。此外，Anthropic 周一宣布与拥有近50万名员工的全球咨询巨头德勤达成合作，将 Claude 引入其全球员工的工作中。这是 Anthropic 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企业部署。Menlo Ventures 于今年7月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企业更倾向于使用 Claude 模型，而非其他 AI 模型，包括 OpenAI 的。研究还指出，自2023年以来，企业对 OpenAI 模型的使用率一直在下降。
周二，特斯拉发布了更减配的 Model 3车型和 Model Y SUV 的标准版车型，起售价分别为36,990美元和39,990美元。这两款新车型被命名为 Standard。满电负状态下的预计续航为321英里，功能配置比现有的后轮驱动或全轮驱动车型更加基础，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交付。然而，这两个版本不包含特斯拉基础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Autopilot。新车仅配备车流感知、自我调整巡航，但没有 Auto Steer 功能，也就意味着不支持完整的 Autopilot 套件。这两款标准版车型的发布是特斯拉试图扭转去年销量下滑趋势的一部分。这次标准版车型配置为节省成本更为极简。方向盘和侧后视镜为手动调节，取消了 FM、AM 收音机。音响系统从高配版的15个扬声器加一个低音炮降为只有7个扬声器，只有前排座椅带加热功能。此外，标准版取消了高配 Model Y 的 LED 灯带，玻璃车顶也被替换为更基础的配置。
据区块链分析公司 Elliptic 周二发布的最新报告，朝鲜当局支援的黑客组织在今年截止到目前已经盗取了超过2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并表示这是有记录以来年度总额最高的一次，而且今年还有3个月。联合国安理会估计，2017年到2023年期间，朝鲜透过加密货币盗窃共获利约30亿美元。Elliptic 指出，将网络盗窃行为归因于朝鲜，并非一门精准科学。我们知道还有许多其他盗窃案具有朝鲜相关的特征，但是缺乏足够证据，因此无法明确原因。Elliptic 强调，今年多数的攻击是通过社会工程手段实现的，即黑客通过欺骗或操纵个人获取其加密资产存取权限。这与以往通过技术漏洞进行攻击的模式不同，显示出加密货币的安全越来越依赖人，而不是技术本身。目前，朝鲜黑客的主要攻击对象仍然是加密货币交易所，但他们已经开始盯上了拥有大量加密资产的高净值个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会一份跨党派调查报告指出，尽管美国及盟国荷兰、日本试图限制中国发展先进运算芯片能力，但是由于各国的管制标准不一致，中国企业在2023年仍成功购买了近400亿美元的尖端芯片制造设备。请听报道。
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在最新报告中指出，西方现有出口管制存在漏洞，美日和设备商对华销售依然可观。去年，中企合法采购了总额约38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设备 SME， 约占五大设备商合计销售额的39%。 较2022年增长 66%。 委员会强调， SME 设备是西方国家目前握有的关键瓶颈，应与盟友加强协调，完善管制，以维持并扩大这一优势。对中共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表示，这次调查涉及的公司是大型设备生产商，而中方正利用这些设备来推动军事雄心。消息称，美国无论由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都将半导体产业视为国家安全核心。过去两年，美方与盟国相继出台多项出口管制措施，以限制中国取得先进芯片与制造设备。然而，报告显示，美日和三国之间在规则的不一致，使得中国企业得以绕过限制，持续通过日本和荷兰厂商购买受限设备。报告中点名了多家供应商，包括荷兰阿斯麦、日本东京威力科创以及美国的科磊、应用材料和范林集团。此外，调查还揭露 SME 制造商的主要客户包含了与中共军方和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五家实体，包括去年被美国国会点名帮助华为规避美国制裁的三家公司彭新旭、生维旭、青岛思恩科技。目前的出口限制主要是在2022年拜登政府时期颁布，针对政策漏洞，对中共委员会敦促美国政府与盟友立即采取行动，要求荷兰和日本等盟国的出口管制必须与美国的限制保持一致，对中国实施更广泛的全国性管制，以取代针对个别企业或实体的局部限制。报告也向业界发出警告，设备制造商早该把中共及其国家级龙头企业视为自身长远发展的威胁，而非珍贵客户。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